啊冷汗都冒出来了。
哎呦，疼死了，大姐！
啊没有说完，哎呦就狠狠地给了俺后背一巴掌。
我操你妈的臭逼老骚货，老娘的名字是你随便叫的，你妈的，你是啥破烂东西啊，我操！
说着橡胶大鸡巴更用力地操俺的屁眼，双手也跟着在俺的胳膊上、后背上、屁股上、大腿上乱掐乱拧。俺受不了的扭动身子叫着，
大姐，俺不是叫你的名字，哎呦，真的，哎呦，真的。
哎呦以为俺又在叫他，生老气了，大骂着，
我操，你还敢他妈的乱叫，操你妈的臭婊子，下贱玩意儿，不给你点颜色瞧瞧，你不知道老娘是谁。
说完就把橡胶大鸡巴一下子抽了出来，完了把手攥成中指凸起的尖头拳头凶恶地倒在俺的鼻口上，又一使劲把拳头塞倒了俺鼻的一半，俺一声惨叫就觉着鼻被撕裂了，可俺又不理俺，又一使劲整个拳头都进去了，俺像抽筋似的直打哆嗦。这时候二驴子过来坐到了旁边观看，哎呦见了二驴子更来劲儿了，把手在俺的臂里张开，一下一下来回推拉，用他尖锐的指甲左右上下的抓挠俺臂里的嫩肉。俺惨叫着实在管不住尿了，骚尿一股子一股子的往外乱射，俺被艾优弄得脑袋瓜子发晕，眼前发黑，猛地俺就觉着臂里的手没了，紧跟着俺屁眼里给愣塞进个冰凉的不知啥东西来，顿时整个屁眼里一阵火辣辣的要人命的疼。俺嗷的一声从床上跳起来，疼得俺哭着跳脚的满床蹦。二驴子和艾优看着俺的惨样都哈哈大笑，二驴子的大鸡巴抖了两抖又硬起来了，俺的两手被绑着只能拼命地蹦，屁眼里像拉屎一样的使劲挤，咚的一声俺屁眼里的东西掉到了床上，俺一看原来是俺家的花露水瓶子。二驴子看得起劲儿，把俺扳倒，大鸡巴又操进俺的逼里。突然砰的一声俺家的门被撞开，紧跟着冲进来好些拿枪的警察喊叫着，
不许动，警察。
二驴子和艾优还没等弄明白是咋回事，就都被枪顶着脑袋给警察制服了。俺看见警察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，
救命啊，警察同志，救命啊。
俺也顾不得光着身子拼命往床下挪，俺被送到医院治疗，幸好没啥大事儿，胳膊有点扭伤，鼻和屁眼有点撕裂伤，除此之外无大碍，不过医生还是让俺住院一天。晚上倩倩赶到医院，警察同志没让她见俺，还派了专人陪着俺，俺也弄不明白为啥。整天下午俺被带到了公安局，警察问俺跟二驴子啥关系，俺不敢隐瞒，有啥都说了。完了俺这才知道，原来二驴子是个大毒贩子，艾优和冯奎都是帮手，公安局盯了他们已经很久了，而俺是因为冯奎在去宁波送毒品时被警察逮个正着， 所以才有证据张二驴子和艾优，俺才被救的。转天早上，公安局看俺真的跟二驴子没啥关系，就把俺给放了，还跟俺说二驴子对俺犯下的是强奸罪，问俺要不要作证控告他。俺怕事情闹大了不好看，就说算了，反正俺听警察说二驴子贩毒已经是死罪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俺心里甭提多踏实了。出了公安局大门，倩倩正在等俺，看见俺，俩人抱头就哭了。俺想起上午跟老曹定好搭车回哈尔滨，就叫倩倩收拾东西跟俺一起回老家过年。倩倩没答应，说要留在上海看着她妈。俺知道她舍不下她妈妈，也就没有强求她。完了，俺回家拿了行李，倩倩把俺送到火车站。俺登上火车，回俺真正的家了。俺在老家过完正月十五，回到了上海。到家一看，倩倩的东西都在，可人不知道干啥去了。俺打他手机，说已经关机。俺心里真怕倩倩遇上啥事儿。半夜，倩倩回来了，看到俺，高兴得像孩子见了妈，一下子扑到俺怀里。俺看看表，已经三点多了。你干啥去了？你不会又干那个去了吧？倩倩一笑，
没有，大姐，你放心，我现在晚上在酒吧当啤酒促销员，所以啊，回来的晚。
俺心里一宽，不是说跟着大姐干吗？
临时的，大姐你不在，我闲着做点零工，又能打发时间，又能赚钱。
有你这么个精明丫头插火，看来咱们往后不赚钱都不行啊。俺们睡下，倩倩抱着俺的胳膊，俺问她，你妈过得咋样啊？
应该还可以吧，我把过年打工赚的钱都给她了。
你认你妈了？
没有，我把钱诚心丢到地上，让他看见捡走了。
那你还挺会想招的。那以后又咋办？
不知道呢。其实我还有点存款，可那是我赚的肮脏钱，我不想拿那样的钱养我妈，还是走一步看一步吧。
过了几天，倩倩辞完职回到家里，从皮包里倒出来一大堆成捆的钞票。
大姐，给，算我入股吧。
俺一看，都傻眼了。哎呦，你哪来的这么多钱啊？倩倩一笑，
能哪来的？这是我这两年存下的，一共九万，都在这儿了。
俺听着吃惊，心说，难怪连女大学生都出来做鸡呢，感情这么赚钱。可俺又一想，倩倩年纪轻轻能有这么多钱，不知道是遭了多少罪才换来的。俺看着倩倩，心里一个劲儿的发酸，傻丫头，你存这些钱多难呐，要是跟大姐干赔了，你往后咋办？
那我也不心疼，我能跟着大姐，就觉着自己还像个人，这就值了。
俺一听，不知咋地，眼泪就忍不住流出来了。因为才刚过完春节，很少有人在购买服装，所以俺和倩倩商量了好几天，决定把钱先用在山货土产上。俺和倩倩 就开始拿着样品到处跑。可一晃俩月，没一家酒楼酒店肯要俺们的货，俺俩一下子又泄气了。这时候已经进了五月，服装市场又起来了，批发商们反倒求着俺来进货，这让俺第一次觉着有面子。又过了些日子，有一天，倩倩从一个在某大酒楼里当厨师长的朋友那里打听到了一个消息。那个厨师长是倩倩以前做鸡食的熟客，他告诉倩倩，他们酒楼的采购经理跟供货商因为回扣的事儿闹了别扭。俺一听，顿时觉着机会来了，完了就用杜明叫俺的法子，给好色的厨师长送女人，给贪财的采购经理双倍回扣，有他们两个在总经理面前说好话，俺们头一笔生意一下子就拿下来了。虽说利润不多，可俺们还是很乐意，有了这么一家大酒楼进俺们的货，就等于跟俺们立了招牌。真是俗话说的，人赚钱难上难，钱赚钱不费难。俺们用美女加金钱，一软一硬两把钥匙，还真打开了不少门路。到十二月时，进俺们货的酒店酒楼就有了六家，其中还有一家专门订购野山参、鹿茸、雪蛤这样的高价货。俺们口袋里的150,000十个月里就翻了将近一番，变成了270,000。不过一年里有顺心事也有闹心事儿。第一桩，小庄自打年前收回南京后就再也没有来找过俺，俺打他手机也停机了。俺不知道他是挂上别的女人了，还是出啥事儿了。俺不知道他家地址，仔细想想，认识他一年多，除了知道他姓庄，鸡巴够大，俺其实连他的全名都不知道。俺俩到底算个啥关系？大概其跟俺们村里大戏里唱的词儿一样，你情我愿，露水姻缘。第二种是老曹说他想调回老家的车站当副站长，守着儿孙养老。俺觉得挺舍不得的。俺这一年来虽然都是用火车托运货物了，可来回还是老曹照顾俺们免费坐车，连倩倩的车票也不要。而他要俺身子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。有时候俺陪他说说话，给他做顿饭，他就很高兴了。俺心里一直觉着占了老曹好大的便宜，可又没能给他点啥报答他。12月25日圣诞节，俺也不明白是个啥西洋节，反正外面挺热闹，俺就让倩倩一个人出去玩了。完了俺也去找老曹晚饭逛街。俺问他，曹叔啊，定下来啥时候走了吗？
啊，定下来了，今天已经交接完了，明天下午啊就坐车回老家。
俺一愣，舍不得地问，曹叔往后还回来吗？
哎，房子是公产房，下个月就收回去了，我就不回来了，在家看着小孙子过几年，这老胳膊老腿的也该报废不能动了。
俺听着老曹的话语，心里一阵发酸，眼泪差点掉出来。俺挽住老曹的胳膊，曹叔，今天让俺陪你一夜吧。老曹听了激动地说，
别了，这两年我一个老头子 一直占你便宜，我对。
草叔，俺年前不就说过吗？俺心甘情愿的，咱们是老交情，不说谢字，不讲客套话。来吧，你要不想要俺，俺给你找个年轻漂亮的小姐，牵俺出。老曹没想到俺说这话，忙说着：“
不不不，别叫小姐。”
那就俺这老娘们了，反正你今天得要一个，不然啊，俺不放你走。老曹被俺给逗笑了。俺拉着老曹找了家贼拉气派的大酒店，花了1600块开了间房。老曹要自己出钱，俺死活没答应。老曹给俺免了2年的车票钱，加起来至少也有20000多。俺要是连这点钱都不出，那自己都觉着自己不是人了。进房间，俺陪老曹一起洗澡，给他搓背洗鸡巴。老曹的大鸡巴在俺手里没有一会儿就硬起来了。俺笑着说：“曹叔，今天可真够硬的，还说自己老呢，小伙子都比不了呢。”说着蹲到老曹的身前，拖住鸡巴蛋子，张口将老曹的大鸡巴含进嘴里。俺吞舔了几十下，老曹舒服地哼出声来：“
今天还真感觉不一样呢。”“
因为啊，这是酒店吧，是不是又找小姐的感觉呀？”“
没有，没有，我可没这么想，就是觉得更想要你。”
俺看得出，老曹也是舍不得俺的。想要俺很不容易，那你今天就多卖卖力气，结结实实的哄俺几泡。说着，俺起来拥着老曹走出浴室。老曹把俺搂到床上亲嘴，大手慢慢地抠进俺的骚逼里。俺一伸手握住老曹的大鸡巴，来回撸套。老曹虽然大鸡巴已经杠杠的了，可没来硬的，温温柔柔的动俺的火。俺也不禁动，没一会儿壁里就湿了。老曹又挖了挖，把湿哒哒的手指拿到俺两人面前瞅。俺发骚的张嘴含住老曹的手指：“曹叔，你看俺都浪成这样了，还不快进来呀。”说着，俺握着老曹的大鸡巴顶到了自己的鼻口。老曹笑着说：“
来了。”
老曹一挺，大鸡巴整个凑进俺的逼里。俺嗯呀一声：“曹叔，你鸡巴真粗真大呀，使劲操俺，快呀，野着点儿，俺受得了。”俺把两腿盘在老曹的身后，叫老曹压着俺狠操，嘴还不停地亲俺的嘴，亲俺的脸蛋子，亲俺的脖子，大手胡划了俺的大屁股蛋子。俺浪叫着：“曹叔，你真会操逼，操死俺了，来来呀，曹叔，抽俺的浪屁股。”说着，俺抓着老曹的大手往俺自己的大屁股蛋子上打，啪啪的。俺高兴的一哆嗦，老曹问：“
疼吗？”“
不疼，越抽俺越浪，你使劲抽俺，叫俺浪死吧。”老曹听闻，一边操俺，一边抽俺的大屁股蛋子，抽完左边又换右边，两边轮着抽。俺的大白屁股蛋子都红了，浪得逼里的浪水像撒尿一样的流。 大鸡巴操起来，水了吧唧的，扑啪扑啪直响。老曹大概其也觉着是最后一回和俺睡了。大鸡巴是老了劲儿的操俺的骚逼，打俺的大屁股蛋子。没一刻功夫，老曹一阵哆嗦，顶着俺就射精了。俺被他一射，也浪得不行了，逼里麻了，跟着也泄出好大一泡阴茎。